第二十四讲，十四不善心所中的昏沉、睡眠、疑心所，及二十五种美心所中的信心所。
请合掌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大师巴嘎瓦多阿罗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师巴嘎瓦多阿罗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师巴嘎瓦多阿罗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各位大德法师、居士贤友们，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一起探讨了妒忌、悭吝跟恶作追悔三种不善心所。今天晚上我们将继续把剩下的三个不善心所探讨完。在讲到了嗔因的时候呢，嗔因的心所有四种，即嗔、妒忌、悭吝、恶作，还有两种呢是有形的，有形的心所即昏沉跟睡眠。提那跟密的，提那昏沉是指心的软弱或者沉重，特象是缺乏动力，作用是去除精进，表现为心的消沉，静音是对疲倦、懒惰等的不如理作意。睡眠迷的，它的特象是不适合工作，也就是心所沉痴的状态，作用是闭塞诸门，也就是使心感觉好像有堵塞一样，表现为昏昏欲睡，静音是对疲倦懒惰的不如理作意。昏沉跟睡眠是一起升起的，他们一生一起生，而且跟精进对立。那昏沉跟睡眠有什么区别呢？昏沉是心的病，睡眠是心所的病。那我们讲到昏沉跟睡眠的时候呢，有两种说法，两种讲法，一种是以阿毗达摩来讲的，另外一种呢是从经教法或者说从禅修上来讲的，有两种。我们在这里就先讲从阿毗达摩的角度来讲昏沉跟睡眠。昏沉心所跟睡眠心所两种是指心与心所的层次迟钝的状态，这两种心所也称为有形萨桑卡拉。就有形就是说被动的，同时呢，昏沉跟睡眠这两种心所必定是出现在不善心里面。那换而言之，当一个人被动的升起贪或者嗔，那个时候就会有昏沉跟睡眠升起。当我们在讲到心的时候呢，心有一种心是主动升起的心，一种心是被动升起的心。无论是善的心也好，无论是不善心也好，都会有主动跟被动升起的。主动升起的心我们称为无形心，这里的形就是鼓励、催促、怂恿。如果不经 鼓励或怂恿就升起的心，我们称为主动升起的心，这种心称为无形心。如果经过策略，经过鼓励怂恿才升起的心，这种心称为有形心，也就是被动升起的心。无论善心不善心，都有这两种心，就是对世间的心来说。在善心当中，由于它并没有不善心所会伴随着升起，所以在被动升起的善心里面并没有昏沉睡眠，但是在被动升起的不善心里面就会有这两种心所的升起。例如贪心，贪跟心一共有八种，在这八种贪跟心当中，有四种是被动升起的，有四种是主动升起的。在这四种被动升起的贪跟心里面呢，就都会有昏沉跟睡眠的这两种心所伴随着升起。在嗔跟心里面呢，嗔跟心一共有两种嗔跟心，虽然嗔跟心的表现很多，但是只有这两种。那这两种呢，其中一种是有形，一种是无形的，也就是主动的升起跟一种是被动的升起，它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举被动升起的贪心来说吧。当那些爱美的女士们去逛街的时候，当她走到一间时装店，如果她看到一件衣服她很喜欢，她想把它买下来，那这个时候升起的心，属于什么心？贪跟心。她见到了她很喜欢，这种心是主动还是被动？主动的。这种心称为无形的贪跟心。但如果他只是想看一看，结果这个时候呢，那个店员就走过来，然后就在那边推销啊，这件衣服啊很合你的身啊，如果你穿上去你会更加亮丽照人啊，你看你的身材啊多么适合这件衣服啊，如果这件衣服现在它又是很时髦又是从韩国那边进来的货，或者说这件是属于韩制的时装，那你给他说的心花怒放了，于是你就买了这件衣服。那这个时候这种心是属于主动还是被动升起的贪心呢？是被动的啊。又比如说有些推销那些卖营养品的，他说啊，你这种药呢，你吃了之后呢，你会怎么健康啊，你会怎么提升你的免疫力啊等等，于是你在听了之后呢，你就很高兴的，或者说啊，你就说这些药确实是啊对我自己有帮助，你就买得下来。那这种心就是属于有形的，就是他经过人家说服的、鼓动的、怂恿的，你升起的心。那在这个时候升起的贪心里面就会有昏沉跟睡眠，因为那个时候这一种被动升起的心，它不如主动升起的心那么活跃。我们又在举被动升起的嗔心。例如那个人他曾经对你不好，你一看到他你就很生气，或者说你就很讨厌很厌恶，这个时候的心是属于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主动的。但是呢，本身你跟他只是普通的关系，但结果有个人在你的耳边在那里说啊，他怎么怎么都不好啊，他的性格怎么怎么不好，他行为怎么不好，或者说他怎么说过你这样的话。那本身你对他并没有说好跟坏，但是经过他的在那边的煽动，于是你感到对那个人很讨厌。这个时候升起的嗔心就是有形的，就是被动升起的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啊，有时候那些这个离间的啊，就是挑破离间的，这个叫做离间或者叫做两识。还有呢要鼓动发动战争的时候，那些煽动性的宣传啊等等，这些其实就是引起人家升起嗔恨心。那这种由于被 别人煽动，又被别人怂恿而对于对象对于所人升起的排斥、厌恶、抗拒，甚至愤怒、生气，这种心称为有形的嗔恨心。这种嗔心里面就会伴随着昏沉跟睡眠这两种心所升起。那这个从阿毗达摩的角度来讲的昏沉睡眠，那对于在禅修上面我们也会遇到昏沉跟睡眠，就对于那些禅修者来说，初学者来说，有时候在禅修过程中也会昏沉，也会睡眠，就表现就是昏昏欲睡或者感觉到很疲倦。产生昏沉跟睡眠的原因有很多，有身体有心理方面的原因。即使是一个人如果他修定修到很高的阶段，有时候还是会有昏沉跟睡眠，甚至有些人修观还是会有昏沉睡眠的现象发生。为什么呢？因为造成昏沉睡眠的原因很多种，例如说如果睡眠不足就会造成昏沉睡眠，或者说身体有某一种病例如说在中医上讲到的人的湿气重那这个时候在禅坐的时候很容易昏沉睡眠，还有过度疲劳也会昏沉睡眠，例如说上班坐了一天忙了一天，回到家里你想抽时间打坐，但由于身体很累你坐下去也很容易疲劳。在天气很热的时候也容易发生昏沉睡眠，还有呢就是刚吃饱饭，一吃饱饭坐下去也容易昏沉睡眠，还有呢就是心的精进力不强，心力不强，心比较软弱也容易昏沉睡眠，还有呢就是对于所言对于专注的目标没有兴趣也容易昏沉睡眠，因为心容易感觉到无聊。所以造成昏沉睡眠的原因有很多，即使有时候甚至都有可能会昏沉睡眠。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好像马哈穆嘎拉那尊者，他在佛陀成正觉之后的一年之内，当时佛陀到了王室城，那个时候的沙利子尊者还是外道，他就听了阿萨契尊者讲的一首偈颂耶达玛黑都巴巴哇德桑黑都达达嘎多阿哈德桑之由尼罗多耶万瓦蒂玛萨曼罗，就是讲诸法由因而生，如来也说其因，也说其彼之灭，大沙门如是说。当时沙利子一听到这一首偈颂，他就真的出国，然后他又再把这首偈颂再跟穆嘎拉那说，那穆嘎拉尊者一听呢也真的出国，然后他们就去竹林园去见世尊，就成为了佛陀的弟子。然后呢当他们成了佛陀的弟子之后呢，当时沙利子尊者跟穆嘎拉那尊者他们都很精进的禅修，当时穆嘎拉那尊者他就还仍然留在玛嘎达国那边去禅修，他很精进的修行了七天，结果他很累了，由于他很精进的修行造成身心的疲劳，于是就坐在那里昏沉，在那边就陷入了睡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世尊在另外一个在巴嘎国的一个叫恐怖林的鹿苑村那边，鹿苑那边就用超越常人的天眼就看到了穆嘎拉那尊者坐在那里打瞌睡，于是世尊他就犹如力士，就是壮士 弯曲手臂，用弯曲的手臂伸直，或者伸直手臂弯曲一样，就用神通就去到了摩诃那的尊者那里，然后呢就问摩诃那的尊者，当时摩诃那尊一见到他立刻就起来，然后呢就请世尊坐在铺设好的座位上，然后佛陀就问他说，摩诃那，你是不是睡有昏睡呀？他说是，我有睡昏睡。然后我们的佛陀就教导了如何去除昏沉睡眠的八种方法。第一种，佛陀说，当你注意某想的时候陷入昏睡，就是说当你在专注某个目标的时候你感觉到昏昏欲睡或者说睡眠，那你不应该坐意该想，不多做该想。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你不要再继续去注意它，不要再持续的注意它，你应该去转移你的目标。如果你可以这样做的话呢，你透过不坐意该想，不多做该想，你将能够舍断睡意。假如这种方法仍然不行的，那你应当用心去思维思考，用意去审虑所听闻过的所学过的法，就是你尝试思考一些法义，你用心去思考，这样的话呢你的昏沉睡眠将能够去除。如果通过这种方法仍然不行的话呢，那你应当详细的详尽的背诵所听闻所学过之法。当然对于我们现在如果大家坐在禅堂里面，你不应该背出声啊，你应该心里边默念默背，背诵所听闻过所学过的法，这样的话你将能够去除睡眠睡意。但假如你透过背诵仍然不能去除睡意，那你可以拉扯双耳，按摩手足肢体，透过拉扯双耳按摩手足肢体，你将能够去除昏睡。那个时候我们教导大家在灸一灸身体，感觉自己痛，你拉扯一下双耳，灸一下身体，或者说捏一下手，按摩一下手足肢体，透过这样你将能够去除昏睡。假如用这种方法仍然不能够去除昏睡，那你应该从坐起来用水洗擦眼睛，然后眺望远方，仰望星空。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起来用水冷水擦擦眼睛，洗一下脸，然后呢你就可以望着远方。如果白天的话呢，你就看着远处，看着远处的景色，风景山啊树啊等。如果晚上的话，你就可以看着星空，你可以尝试数星星。这样的话呢将能够去除昏睡。假如这种方法仍然还是不能去除昏睡的话呢，那你应该坐意光明想，觉意白昼想，白天如黑夜，黑夜如白天。坐意光明想就是你应该去先去看光明，如果你拥有了光明定的话，你就应该入光明定，就是你修光明变。白天如黑夜，黑夜如白天，就是如果你在白天的时候坐意光明想，修光明想，那么你晚上也要犹如白天一样继续的修光明想。如果你是在黑夜的时候修光明想的话，那么你在白天也要犹如黑夜一样继续的修光明想。当你修光明想的时候呢，你就将能够去除昏睡。如果这种方法仍然不能去除昏睡的话呢，那你就应该决意来回想惊醒，就是你站起来然后来回的前后的走惊醒。 那个时候应该诸根向内，意不向外，这样来进行，也就是说动一动身体。如果这种方法仍然不行的话，那你就可以以右肋做狮子卧，足足相叠，俱念正知做起来想，也就是你可以向右侧躺下来，犹如像狮子一样躺卧之，两只脚相叠之，保持正念跟正知做起来想。做起来想的意思就是你在睡眠的时候，你先决意说我要在什么时候起来，例如说你想小睡片刻，我想要在休息十分钟之后起来，怎么样？当你醒来的时候就迅速起来，不要贪着以躺卧之乐、横卧之乐、睡眠之乐，就是等你醒来了之后呢，你就起床，起床就继续禅修，这样的意思。通过这几种方法可以去除昏沉跟睡眠，这是在增知部第七集第五十八经睡意经里面佛陀教导的八种去除昏沉睡眠的方法。在译注里面也讲到有几种去除昏沉睡眠的方法，第一就是与食知其量，也就是对饮食不要撑得过饱，但是呢也不要吃一点点，由于吃得太少，我们可以会造成精力不足，如果吃得过多会助长睡眠昏沉，所以吃饭要吃得适量。第二，可以透过来回进行来去除昏睡。那对于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如果感觉到睡意很浓的时候，可以通过惊醒，或者说先可以通过改变位移，就是先站起来，站起来那个时候呢，由于改变位移，我们可以暂时的去除睡眠，先可以张开眼睛然后站起来，然后呢再如果再不行的话就惊醒。第三就是做光冥想，做光冥想的时候，我们先可以张开眼睛看着光明，看着户外明亮的东西，如果有修过光明遍的禅修者呢，就那个时候应该修光明遍。第四呢，就注意陆地，就是我们可以到室外的空间。第五就是亲近善友，亲近善知识，去听取如何去除禅修障碍的这些教导。第六就是做适当的言谈，透过这些可以去除昏沉跟睡眠。那这是昏沉跟睡眠两种心所。接着我们再看另外一种心所，是疑 Vichikicca。 疑的特点是怀疑，作用是摇摆不定，表现为犹豫不决，静音是不如理作意。在阿毗达摩里面的疑跟我们平时所说到的疑呢有点不同，在这里讲到的疑呢是特指在信仰上、在宗教上的怀疑不信。平时我们讲到的疑问的疑呢并不包括在这里的疑。平时我们在学习的时候经常会产生怀疑，例如说这条数学题怎么解这个字怎么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我们在学习经教的时候，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佛陀所说的这它的含义是什么，这种疑呢这并不叫做在我们在这里讲到的疑。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所碰到的疑问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啊，到江西宝丰寺应该怎么走啊？啊，是这条路走还是这条路走才对呀？这种疑问呢，并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疑。这里所说的疑呢，是指对于信仰上的疑，在《达玛桑嘎尼》在《法集论》里面提到了一共有八种疑，称为八种疑是：第一种疑呢，就是萨达利甘嘎尼维奇吉查的，就是疑惑怀疑导师。这里的萨塔利呢，是指导师，是特指佛陀啊。因为我们在经典里面经常讲到，用萨图或者是萨塔利来表示佛陀，也就是导师的意思。对于导师的怀疑啊，包括两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的导师是不是真的具有32种大丈夫像、大人像？是不是有80种随行好？这些，这个是对佛陀身相的疑。而对于佛陀的智慧、正量的疑的，佛陀是不是真的拥有一切之智呢？佛陀是不是真的是透过圆满种种的巴拉蜜才成佛的呢？佛陀是不是真的具有大悲智呢？佛陀是不是真的已经觉悟了？这是对于佛陀的疑，对于导师的疑。第二种疑呢，就是Dhamme Gankhati Vichikicchati， 就是疑惑怀疑法，也就是对佛陀所教导的法产生怀疑。比如说，佛陀所教导的法是不是真的能够导向灭苦？是不是真的能够断除烦恼？这是对法的怀疑。第三呢，就是生起更加低于自己查的疑惑怀疑生，就怀疑佛陀的弟子们是不是真的已经断除了烦恼，是不是佛陀的弟子们他们也可以证悟呢，也能够证悟呢？或者说僧团里面是不是真的是属于圣子的僧团呢？这是对僧的疑。第四就是悉卡耶甘卡地比奇吉查地，疑惑怀疑学。这里的学呢，就是用悉卡耶，它是指诸学，就是包括戒学、定学、慧学。例如说，现在有些人他们会怀疑说，依照戒定慧是不是能够断烦恼？依照戒定慧是不是真的能够证悟涅槃？是不是现在这个时代还能够证悟涅槃？是不是这个时代还能够证得禅那呢？这一种摇摆不定或者怀疑，自称为疑学，就是疑戒定慧三学。第五，不般的干卡地比起给查的疑惑怀疑前际，这里的前际是指过去式。有些人不确定啊，到底有没有过去式，有没有前世呢？我的前世，我的过去式是怎么样的呢？我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些是对前际的疑。第六呢，就是阿帕兰德甘卡蒂米吉吉查蒂，疑惑怀疑后际，就是对未来式的怀疑。有没有未来式呢？我死了是不是已经一了百了了呢？我死了之后将要到哪里去？这个是对后继的怀疑。第七就是不班达巴兰的甘卡地比奇给查地，疑惑怀疑前后继。前面第五种呢是专指只是怀疑前际不怀疑后际，后面一种是只怀疑后际不怀疑前际，但是在这里呢就是对前后际的怀疑。就例如说，有些人他虽然信了佛，但是他对于过去、对于未来世，他还是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 这一种称为疑，这种疑也是属于不善心所。第八，一旦不在亚达把地加什么把地数但没数干卡地狱去给查地，疑惑怀疑此缘性延伸法，就是对因果法则对缘起法的怀疑，就是说到底是不是造了善的业能够带来福乐的果报，造了不善业是不是能够带来恶报，这是属于对缘起对因果的怀疑。这里讲到的疑跟邪见有什么区别呢？例如我们讲到的对过去式跟未来式，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烦恼，就是都有他不确定啊。你说现在没有过去式，但好像又有过去式；你说有过去式，好像又没有过去式。这种摇摆不定的状态称为疑，疑是一种不善心所。但如果一个人已经相信了、接受了没有过去式、没有未来式，这个就叫做邪见。邪见已经比疑造的恶业更重了。例如说，到底人家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没有呢？其实为什么如果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那些作恶的人却飞黄腾达，那些善人却贫困潦倒呢？这样的话，天理何在？因果何在？难道真的有因果法则吗？这种摇摆不定的，这个称为疑。但如果一个人相信啊，没有过去式，没有未来式，没有因，没有果，你造了善，造了恶，也不会带有果报。你现在的这种善恶的福乐果报，也不是由你过去造的因，或者说人纯粹只是偶然生的，他没有结生，或者他不是由业结生。当他相信的、接受了，这叫做邪见，就是密察底底。如果还是处于摇摆不定，叫做疑。那疑跟邪见就是这么样区别的。如果一个人要彻底的断除这八种疑呢，他唯有正德的出果，在梭达巴蒂，梭达巴蒂玛嘎，就是入流道才能够彻底的断除。即使一个人在修到了严师受制，他可以观照过去式，观照未来式，那由于这种观智只能够证伏。政府疑，由于他已经见到了过去式，见到了未来式，跟他们的因果关系，他就不会再有这种疑。但是完全要把它连根拔除呢，唯有是出世间心、出世间的圣道才有这样的能力。而断除疑、断除邪见的，就是入流道。那到此为止呢，我们就已经讲了十四种不善心所。这十四种不善心所呢，第一是通一切不善心的心所，即痴、摩诃、无常、阿黑利格、无愧、阿罗达巴跟调举不达者，还有十种杂不善心所，即贪、罗巴、邪见、利提、慢、慢、嗔、多色、即一沙、千马查利亚、恶作咕咕加、昏沉提那、睡眠弥特跟疑比切吉查。在我们讲了这十四种不善心所之后，现在我想来问一问大家啊，这十四种不善心所大家有没有？有没有？哪一样没有的？啊？哪一样没有的？请举个例子，哪一样没有的？有没有没有的？啊？我想呢，这十四种不善心所呢，可以说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是不是？承认吗？承认吗？啊，对。这十四种不善心所，我们说到的都是 一种心理的体验，一种心理的作用。十四种不善心所，哪一种大家没有体验呢？啊，哪一种没有体验？也可以说，我们平时讲到的烦恼，都离不开这些。它的表现就是这些。例如说，我们讲到的烦躁、愤怒、紧张、悲痛啊，这些是属于嗔。如果我们讲到喜欢这个啊，这个又想要，那个又想要，这是什么？这是贪啊！认为有一个灵魂，有一个我心在轮回，或者说有时候我们不相信因果法则，这是属于邪见。而我们经常都会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啊！如果我们自己稍微有一点点的成就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会慢啊！但是呢，一旦我们遭到了挫折之后，我们就会怎么样？很自卑，自卑也是属于一种慢。别人修得比我好，我感到自己很不舒服，这是什么？这是妒忌啊！别人得的比我多啊，甚至说别人他经常很乐意做善事啊，你少一点做善事，你也感到很妒忌啊。对于钱也是啊。舍不得别人向你要东西，你舍不得给，这也是属于追悔，就是后悔做的事情，这些是属于恶作。昏沉跟睡眠呢，就是当我们在升起一些被动的不善心的时候，这两种心就会升起。对于疑也是我们经常都会升起。那在升起这些不善心的时候，一定伴随着痴、无惭、无愧跟掉举。痴就是由于我们没有透视到世间法的真相，没有透视到诸法的真相，由于无知，我们才会升起贪啊，会升起嗔啊，会升起痴啊。由我们在做这些不善事，升起这些不善心，本身就有无惭无愧在。同时呢，心处于散乱的摇摆的状态，这也是属于掉举。那我们再回到之前讲到的七种变一切心心所，就六种杂心所，每一样也是不是大家都能够体验到的呢？是不是？例如讲到的触受想思一境性明命跟作意，寻思甚解精进喜跟欲，这些都是我们平时的体验。那其实我们学阿毗达摩只是怎么样？只是分析我们的心理而已，让我们更有条理的认知自己的内心。而更重要的就是阿毗达摩所讲的每一样这些东西，最后最终都是为了指导实修的。在我们修明业处的时候，我们就要观察这些，这些也就是我们到时要分析所见到究竟法要认知的对象，要关照的所缘。在修观的时候，由于不如理作意，仍然还会有不善心的升起。即使一个人修到弥陀那，还是会有不善心的升起。当他升起的不善心的时候，他也应该如实的关照。他关照的就是这些不善心。正如佛陀在《大念处经》里面讲到的，有贪心时，他了知我有贪心；无贪心，离贪心时，他了知我无贪心；有嗔心时了知我有嗔心，无嗔心时了知我无嗔心；有痴心时了知我有痴心，无痴心时了知我无痴心。是不是？这些就是佛陀在教导修观的方法。那讲了这十四种不善心所之后呢，我们接着再来讲美心所。娑婆那揭达悉迦，为什么称为美心所而不称为善心所呢？为什么要这样叫呢？这里的美叫做娑婆那，娑婆那的意思就是好的、美丽的、庄严的、光辉的、漂亮的。美心所跟善心所有点相像，不过美心所涵盖的面更广。 因为善心所只是升起在善心里面，善心是一种能够造业的心，但是美心所呢，它既可以升起在善心里面，也可以升起在善果报心里面，还可以升起在唯作心里面。唯作心就是佛陀跟阿拉汉圣子所升起的那些相当于善心的那种心，但是由于佛陀跟诸阿拉汉就不会再造业的，所以那种心我们不能够叫做善心，而称为美心。因此呢，美心包括三类的心，即善心、善果报心跟唯作心。美心所一共有25种，即19种通一切美心的心所。这19种通一切美心的心所，即心、念、惭愧、无贪、无嗔、忠实信、身清安、心清安、身清快信、心清快信、身柔软信、心柔软信、身事业信、心事业信、身念达信、心念达信、身正直信跟心正直信。这19种之所以称为通一切美心的心所，也就是说在一切的美心里面，这些心都会升起，而且一升起就一起升起的。就犹如不善心里面有4种通一切不善心的，即是痴、无惭、无愧跟调举。同样的，在美心里面呢，一旦升起的美心，那么这19种心毕竟是一起升起的。而剩下的6种美心所呢，它分别是3种离心所，就是正语、正业、正命，还有2种无量心所，即悲跟随喜，就悲悯跟随喜，最后一种是无知，也就是慧心所，加起来就是25种美心所。那在这里呢，我们再先讲第1种信三他。这里的信的意思是信仰，有信心，其特相是信心。也就是对应该相信的事情有信心，作用是净化，犹如净水珠能够让浊水变得清澈澄清，表现为不迷蒙，即能够去除疑等心的不净。净因是8种应当相信之事或者听闻正法，透过听闻正法来相信，来相信应当相信的事情。那是哪些应当相信的事情呢？一共有8种，这8种称为当信之事。也就是我们在讲到疑，就是怀疑这8种，而信呢，就是相信这8种，即第1导师，第2法，第3僧，第4戒定慧三学，第5前记，就是过去式，第6后记，就是未来式，第7就是前后记，也就是对过去未来式都相信，第8是此缘性缘生法，就是对业果法执能够相信。这8种呢是值得相信、应当相信的事情，而且呢，这8种也是一切圣子所坚信不疑的对象。如果一个人透过听闻佛法，或者说透过修行而证得出果，那么他对这8种事情就是决定不疑的相信。如果一个人他已经证得了出果，那这种人呢就称为具见者，就是他拥有证见的人。唯有证得出道 出国或以上的人才能够称为具见子。在中部的多戒经，就是巴呼达都干苏当里面，就讲到了一个出国甚至一个具见子，他不可能造作六种逆罪。又犹如在宝经里面又讲到的，假都哈巴耶希彻比巴姆多切查比他那尼阿潘波嘎东一旦比三克拉的南巴尼当埃德的三杰的苏瓦迪霍度。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出国圣子来说呢，他绝对不会再堕落到十二道，同时也不可能再造作六种逆罪。哪六种逆罪呢？第一，弑母，就是杀害亲生的母亲；第二，弑父；第三，弑阿拉罕；第四，恶心出佛身血；第五，分裂僧团。这五种呢，也称为五逆罪，又称为五无间罪，又称为五种重罪。这是作为一个出国甚至是不可能造作的。所以佛陀在多戒经里面就是这样讲，对于具见子是不可能造作弑母的，但是对于凡夫来说他就还有可能，对于分裂僧团也是这样。然后对于第六条呢，就是作为一个已经证得了出国的圣子，他如果还是会对三宝之外的另外去求皈依，也就是他的言论就是以此内另求应施子，那这个对于出国圣子来说是不可能的。有时候经典里面把一个出国圣子所建立的信心叫做什么信？叫做不坏信。不坏信就是绝对不会受到破坏的，绝对不会动摇的信心。不坏信有多少种？有四种。哪四种呢？对于佛陀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对于法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对于僧有坚定不移的信心，而且呢他的圣子的德行已经成就了，称为圣戒成就，也就是他不会在任何情况下故意造作杀生、不逾矩、欲邪行、希望已跟服用麻醉品。这是即使是一个在家众，当他证得了出国，他也自动会具有这样的素质、这样的功德，他不会再过去造作这些。那对于佛陀呢，如果一个出国圣子他会对佛陀有坚定不移的信心，那什么是佛陀呢？伊迪比索巴嘎瓦阿拉汉萨玛萨布陀维加加拉那萨班罗苏卡多罗卡维多Anuttaro Purisa Dhamma Sarati Satta Deva Manusanam Buddho Bhagava。 对于世尊，他已经是阿拉罕，已经是正知觉子，已经是明行具足，是善智世间解无上调御丈夫天人导师佛陀世尊，他对佛陀有坚定的信心，对我们的佛陀他的信心决定不会动摇。对法呢，萨卡多巴嘎瓦达达摩三地提哥咖喱哥埃希巴西哥巴那一哥巴加当维利达波云尤希的法，是世尊所善说的，是自见的，就是在今生可以证得的，是无实的，一旦证得圣道立刻圣果，就不用再拖很久的，是埃希巴西哥欢迎大家来体验的，来见的。欧巴那一个是导向灭苦、导向涅槃的，把这当别的大部分用一定智子们可以透过实证而能够各自证知的，这个就是佛陀所教导的法的六个特质。对于僧呢，是巴提班诺巴嘎瓦多萨瓦嘎僧果，乌珠巴提班诺巴嘎瓦多萨瓦嘎僧果，雅雅巴提班诺巴嘎瓦多萨瓦嘎僧果，萨米提巴提班诺巴嘎瓦多萨瓦嘎僧果。亚提丹扎达利布里萨尤卡尼亚达布里萨布卡拉埃斯巴嘎瓦多萨瓦嘎桑果阿呼内尤巴呼内尤达基内尤安查里卡拉尼尤阿努特朗布尼亚铁当摩嘎萨蒂。作为世尊的弟子僧团，他 他是善行道者，他们是正直行道者，他们是如理行道者，他们是正当行道者，也就是四双的八士，这是世尊的弟子僧团，他们是应当恭敬的，应当礼敬的，应当布施的，应当合掌的，他们是世间的无上福田。那作为一位出国圣子呢，他就对我们的佛陀法跟僧就是毫不动摇的信心。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讲一个故事，叫苏巴布达古蒂瓦图麻风病人苏巴布达的故事。当时佛陀住在王室城维卢王那竹林的时候，郊外的竹林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天佛陀就跟大众说法。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个麻风病人，他的名字叫做苏巴布达。由于他自己患了麻风病，他不敢在人群当中坐，他就坐在人群的边上边角上。当佛陀在说法的时候，他很认真很恭敬的听法，结果他就在座上就证得了出果，就证得了出道跟出果。之后呢，他就升起了一个这样的心愿，他说他想要把他所证得的功德，所获得的功德去告诉佛陀，向佛陀表白。即使他就在那边等着佛陀说完法之后呢，人群离去之后，他就就走在路上，他就准备跟着佛陀去。那当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萨嘎天地，他就想这个麻风病人苏巴布达，他想要把自己所证得的功德想告诉佛陀，那我就想要再测试一下他，考验一下他。于是他就现在半空中，然后就说，苏巴布达，你这个可怜的人啊，你这个很贫穷的人啊，只要你肯说佛陀不是佛陀，法不是法，僧不是僧，对于佛陀我受够了，对于法我也受够了，对于僧我也受够了，那么我将会给你无量的财富。这个时候呢，苏巴布达他就问说，那你是谁？他说我是萨嘎天帝。那他就说，你这个黑暗愚蠢的人，你这个没有惭愧心的人，你甚至不配跟我说话。不要说你这样，你叫我说，我其实我并不贫穷，我并不可怜，因为我拥有了七种圣财。那七种圣财呢，因为我拥有了，当时他就说了一个小提醒，我拥有了信财，我拥有了戒财，我拥有了惭愧财，我拥有了文财、史财跟慧财。拥有这些财富的人，拥有这些圣财的人，他有谁敢说他是贫穷呢？有谁敢说他是可怜的呢？那当他这样说了之后呢，三个天地就消失了。消失了之后呢，他就跑到佛陀那里去，就把他的刚才的经过就告诉了佛陀。那佛陀就说，萨嘎，你是不可能叫他说佛陀非佛陀，法非法，僧非僧的。即使你在他面前堆满了100块金币、1000块金币或者更多，你要让他说出这样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已经证得了出果。那后来呢，就苏巴布达呢也去到了佛陀的面前，就把他所证悟的告诉了佛陀，佛陀也得到了肯定。那苏巴布达呢就是满心欢喜的就离开了。结果呢，就在他走到半路的时候，就给一头母牛撞死了。为什么会给这头母牛撞死呢？ 因为这头母牛其实是一个母夜叉父把它撞死的。那当娑婆菩萨被撞死的时候呢，很多的那些比丘他就告诉了佛陀，然后就问佛陀说啊，为什么他会给就是刚刚证得圣果就给撞死的？然后佛陀就说出了他过去世的因缘。就在过去很久之前呢，当时就有四个有钱人富家子弟，有一天这四个富家子弟呢就叫了当地一个很漂亮的妓女到去玩弄了之后呢，他就对于这个妓女身上的这些首饰跟钱财就生起了贪心，起了歹念。于是他们就在商量说，我们把这个妓女杀了，要把那些钱财用为己有。结果他们在说的时候呢，就给这个妓女听到了。那个时候那个妓女就说啊，好啊，你想杀我，好，如果我真的给你杀了，我生生世世我投身为夜叉，我都要把你们弄死。结果这个妓女就给那四个人合伙杀了。杀了之后呢，结果呢就是那个四个人就是经常就是因为这样的结的冤仇，经常就给撞死的，或者给牛撞死的，或者说给夜叉弄死的。那一直到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一共有四个人给牛撞死的，其中有一位是阿拉汉圣子，他叫做巴吉亚，就是在佛陀教法当中最快速度证悟的，他也是给牛撞死的。还有这个麻风病人证得出果，还有一个三国圣子，还有另外一个人，就一共有四个人就给牛撞死，其中有一位是阿拉汉圣子。那所以大部分给牛撞死了，他们的过去因也是这样。然后呢，那些比丘又问说那为什么他会得了麻风病呢？于是佛陀就说，在很久很久远以前呢，这个萨巴布达有一天他就见到了一个叫做达嘎拉的独觉佛。他见到了之后呢，就很不高兴，就用口水去吐他，然后呢还骂他。那结果因为这种不善业，所以使娑婆菩萨呢就在地狱里面轮回了很多世。然后即使今生他投生为人，他仍然是变成一个麻风病者。但是由于他在过去很久以前他也曾经修行过，所以呢他今生他可以通过听闻佛法他就证悟。但是由于他过去的不善业，使他今生成为很贫穷的麻风病人，而且又给牛撞死。那这个就是这个麻风病人证得的出果，他的对佛法僧三宝的信心，对因果的信心绝对不会动摇的例子。这里讲到的七圣才呢，就是萨达阿利亚达拿尼，是指信，就是对佛法僧三宝的信心，对因果法则的信心。戒呢，就是一个出果圣子，如果他是在家人的话，他不会在任何情况之下故意违犯五戒。对于惭跟愧的，他们拥有惭跟愧。闻就是一个出果圣子，他必定要通过听闻有关于缘起的或者有关于四圣地的法，他才能够证悟。而他透过听闻或者说有时候他也可以透过对佛法的学习的这种闻。还有舍呢，就是加盖，一个出果圣子他会很慷慨，他不会吝啬，他会很慷慨及布施。而慧呢，就是对于四圣地的如实之见。这是一个出果圣子所拥有的七圣才。这七圣才不像世间才一样，世间才可以被恶王、被贼、被水、被火、被不翘的子孙所败坏。但是这七圣才呢，一个人一旦获得了，他一直都拥有，直到他证悟涅槃。这七种圣才他都不会 毁坏的，不会失去的。那好，我们今天讲信就讲到这里，那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一起学习。